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或者我们在道念上呢有帮助的话，其实呢多看也不会妨碍啊。那这个地方拿出来说的时候呢，我们就时常要讲，真的是谁绑你？我们时常说我们业障很重啊，然后说我们呢很就是不得解脱。那么深善大师呢这一句话说谁绑你啊，就时常作为一种关照的功夫。实在的讲哈，我们呢外在的来说呢，没有什么可以，就是说外在的这种环境啊，有时候会让我们不得自在。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能够自己做主的那个念头，这个念头有没有人能够控制你？不能起这个念头，不能起那个念头。有没有人问？没办法说哈，那天众，你不能想这个，不能想那个。对啊，所以没有人能够绑你，所以到最后我们讲修行的时候呢，我们不得自在最重要的东西一定要把握到那个中心啊，那个中心。那个中心如果把握到，其实啊触类成道啊，事事都得解脱。因为你那个中心没有把握，所以我们处处成障啊，到处都障碍，到处都觉得什么地方呢都不如意。最重要是什么？我们中心没有把握。所以基督教的那个主啊，其实是很好的那个字啊，那个主字啊，我们讲的上帝的那个主啊，这个你自心能够做主啊，这个是我们修行的目的。那自心怎么样能够做主？就是你一定能够自己那个念头啊，一定要能够做主。我的念头能够做主的话，我一定，就是有的时候会想说，我一定要修善断恶，这个是道理，谁都知道。可是为什么还是有人要修恶断善呢？为什么还是明知此路不可行呢，偏向此路走了？那就是我们自己啊，有一种习气上的驱使，然后没有做一种修行上的关照功夫。所以这个深善大师的这个随父乳啊，就是对我们来说很好用啊。有时候想，我明明啊知道发脾气不好，发脾气呢障碍到造业，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控制我不要发脾气？或者是我明明知道呢昏沉不好，可是我是为什么呢，我就没有办法控制，我就一直要昏沉。昏沉也是一种什么愚痴的念头啊，我没有办法保持一种很清醒的状态，这个跟禅脑都没有办法相应嘛。所以道性哈，道性它是一个上根利器的人，所以这个深善大师给他讲的那三句话，我们用翻白话的比较好讲，谁绑你啊？谁绑你？讲了谁绑你？他就言下大悟啊，我们言下能够忏悔不错的啦哈。他就是因为这样呢，所以他传。之后呢在他下面呢传他的法，然后一直到弘忍。弘忍呢他是在黄梅哈说法，那他所说的法门呢，因为他那个地方呢，所以就叫做东山法门了。然后呢这个弘忍呢坐下了，出了两个人才啊，神秀跟慧能。我们不能因为就是说哈，后来弘忍传法给慧能，他是六祖，所以贬义神秀的功绩啊。其实神秀在当时的时候呢，他到弘忍灭度以后，他到北方去弘扬佛法，在一百多年的当中呢，对禅宗也非常有贡献。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如果讲禅宗的话，都以慧能为一个正宗的代表呢？最主要就是慧能后来在五家七宗里面出了很多人才，还有呢，就是主要就是那个何泽神会啊，就是他的下面的弟子里面呢，何泽神会大师呢，就是一直呢，就是弘扬和南宗的法门，把这个南宗呢取代北宗，做一个禅宗的正统的地位啊。所以后来呢，我们今天禅宗会以慧能为主的话，其实功勋是在神会的手上啊。所以稍微知道一下这个他的传承，然后呢，也稍微知道一下，就是从达摩传下来之后了，最早的时候虽然讲禅宗啊，但是他们印心啊认可跟开悟呢，是以楞伽经做一个印心的一个依据的经典，一直要到弘忍的时候啊，到五祖弘忍的时候呢，他才呢大力的宣扬哪一部经？金刚经哈、啊。才宣扬金刚经，所以禅宗到今天为止，他们很重视金刚经，是在弘忍的手上啊。然后他改变，不以楞伽印心，而以金刚经印心啊。所以他叫他的弟子里面呢， 要修禅的人呢，就是诵《金刚经》，专诵《金刚经》也是因为他弟子有专门诵《金刚经》所以慧能呢，到后来就是他本来是一个砍柴的人嘛，他就是送木材呢到这个旅店的时候呢，听到弘忍的弟子呢在那个地方呢背诵《金刚经》呢，所以呢才启发他学佛的因缘，然后呢才到黄梅呢去跟弘忍学。所以我们知道弘忍之后呢是以《金刚经》来印经。那慧能大师的传记哈，请你们自己去看《六祖坛经》，但是你看六祖坛经哈，六祖坛经因为到现在为止呢已经传很久了，所以六祖坛经有很多种版本，目前来说最多呢就有四种版本了，那就是后人再加上去的很多，甚至加到一半有一倍以上那因为后来呢出了敦煌本的坛经，那就是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最原始本的坛经应该是敦煌本的坛经，是最具原始的面貌那我们讲到说潮汐原本有的时候我们流通那个潮汐原本的坛经，其实都还不是最早的本，对，最早的这个版本。所以你去看这个坛经呢，也是就是说其实四种版本你都可以去看了，看它增减的部分了。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佛教史上讲经说经这个字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我们才称经但是这个六祖坛经呢很地位高到如佛所说，跟佛所说的无二无别，所以把它推崇到极致的时候呢，我们称这个了，就不称论了，只有这一本只有这一本是经就是你看，就是说我们中国传下来以后，就是以这一部其实不是佛说的，但是我们把它的地位定为跟什么佛所说的呢，其实一样的，所以叫做六祖坛经。那么慧能大师呢，他是在弘忍的座下悟道，然后传法，从达摩。传法初祖、二祖、三祖、四祖，一直到慧能他们传法之外都有附那个什么，就是一个证件就是附法衣。那么一直到六祖之后呢，那弘忍就交代大师就不用再传衣了，因为禅门呢已经可以发扬光大，不需要就以那个衣做印证了。但是呢，为了这个衣所以呢也有很多的争夺。那为了这个衣呢，也有很多人为要争取一个正统的地位所以一个宗派还有一个祖师的成立他必须要什么道光扬慧一段时间，厚积薄发。所以其实呢，这个六祖呢，他在弘忍的手上呢悟道以后呢，他没有出家，而且为了这个衣为了这个法，他得到这个法呢，他必须要在猎人堆里面呢15年。所以我们想想这些伟大人物实在是牺牲很大，鸠摩罗什也是一样这些人他没有办法马上发挥他的能力，都一定要沉寂一段时间所以他这个慧能呢，他在猎人堆里面，他得法以后开悟以后，他还在猎人堆里面15年，一直要到后来呢他到广州的法性寺在那个法性寺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呢，那个印宗法师在那个地方讲涅盘经。那讲涅盘经，讲完涅盘经的时候呢，大家出去刚好上一堂课跟下一堂课休息的时间呢，走出去了出去在外面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大家呢就讨论刚才那个涅盘经里面的内容，然后呢刚刚好呢风呢吹那个黄幡然后那些弟子呢就在那个地方讨论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公案风动跟幡动，光这个公案就促使呢慧能大师出家。所以这个一个公案的重点呢也很重要，所以这个两堂课之间呢，大家出去以后呢所谈的也是教理那你们中间出去的时候讲什么？讲风动、翻动。 是不是？心动，哎，你们这个公案呢，被你们讲的都不值得了，你知道吧？人家这个东西哈，为什么？所以我说，为什么有的时候那个禅正的公案，你不要看太多，就是这样。还有，你看也没有关系，你不要去解释，因为解释以后，你就会有一个执着。我们刚刚讲见解上执着性，你认为只有这种解释法。那事实上讲，风动翻动，不是风动，不是翻动，仁者心动，这是慧能大师在最后的评语。但是事实上，风动翻动，他们当时不是在吵是风动还是翻动，他们当时所讨论的内容是说哈，你看风吹那个翻哦，那我现在问你哦，是因为风而有风，所以翻才动，你才知道翻才动。是因为有风吹你才知道翻动，还是因为你知道翻动了你知道有风吹？啊，先要有风吹你才知道翻在动，还是你看你风你看不到啊，你怎么知道风在吹？是不是你因为看到翻动所以你才知道有风吹？所以这个东西就要需要你去，这个公案没有那么容易的。意思我就是说，因为你太容易把一直走到后面的那个仁者心动啊，所以什么东西都归消。就好像我们现在问这些听经多一点的居士哈，只要听多了哈，你要问他问题，他很简单，他跟你讲佛性，要不然就跟你讲如来藏，都没有问题的，答案都是对的。事实上呢，我们对他的意趣啊，没有真正的深入。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们当时他们所讨论的内容其实是蛮深刻的，蛮有哲理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风吹所以翻动，还是因为翻动你知道风吹？你们重点是在风，还是重点在翻？你等一下我再讲啥，我十分钟讲经我上烦恼的是你等一下我再讲啥。是重点在风，还是重点在翻？是因为看到翻还知道有风，还是因为知道有风所以才看到翻动？你自己去绕口令啊，等一下去讨论这个问题啊。吃饭的时候讨论风动翻动，不要那么快就仁者心动。所以大家在这个两派在争执的时候呢，就是慧能大师听了以后，他就很自然的回答那些不是风动，不是翻动，仁者心动。所以印宗大师呢，就是慧眼识英雄啊，他就知道不是平常人。其实他那时候慧能还是在家的身份。所以他就是说，听说有一个传法的人啊，隐匿起来，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是不是就是你啊？那个时候呢，他才呢呈现他自己的证悟，然后说他就是弘忍所传法的那个人。那么印宗法师呢非常了不起，他是一世的住持啊，听到这样子以后呢，马上呢就是满这个慧能法师的愿哈。就是当着慧能法师剃度，剃度之后呢，再拜慧能法师为什么？为师啊！这本来是他的剃度师，然后剃度之后呢，再拜这个慧能为师。所以佛法佛门里面的心量哦，我们在这个上打一个叉，要做禅宗，要学禅的人哦，世间的这种是非人我争执高下哦，不能有一点，有一点根本没有资格参禅，有一点没有资格进入到禅门里面。那禅门里面，他们所修行的，就是世间的这些利害，还有争执哦，都不要说没有，从来不挂在心头的，这样子的人直接，所以他才有办法直接植入这个法门。如果说我们这种烦恼还很重的话，为什么讲说禅门的门槛高一样？那烦恼都还那么重。习气都还那么重的话，你要进入禅门里面修，老实讲都进不去，都是口说的，都是用嘴巴说的，没有办法进入到禅门里面。那么他们这些从六祖之后五家七宗，这些人都是真实修行的。你看他们的那种修行里面呢，就是他们的根气高，然后他们烦恼轻，然后在这个禅门里面呢，没有开悟他誓不甘修，然后专注在这个道业上，到最后的时候呢，豁然开悟里面呢，他呢就是我们讲就是说渐进成佛，他才开始呢度化众生。所以这没有这样的话，他是根本不离开老师。所以禅门里面你要修行，一定不能离开老师的。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我们等一下讲这个五家七宗啊，这些人呢、啊，你看每一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人，而且这些人呢、啊，禅门里面我们讲说他门槛高，里面他烦恼轻，他到最后这些禅宗的祖师哦，几乎99%啊，通通是生死自在的。所以中国大陆上哈、啊，留下很多的肉身的祖师像，几乎都是禅门的，都是禅门的祖师，所以他一定能够做到什么？他敢喝佛骂祖哦，他敢哈、啊，就是。把这个经典呢拿去烧或是怎么样，但是他有办法做到什么生死自在，他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他高兴坐着走，他高兴呢躺着走，在心地上自在里面显现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生死完全自在。那么心地上自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的这个念头里面哈、哦、完全自在，然后发挥出来就是他的生死能够自在哈。那我们介绍这个慧能呢，只能做一个非常简单介绍，因为这个资料很容易找，而且老实讲现在在外面哦，禅门的东西很多，你随便，而且销路也非常好，你自己要去看的话呢很容易，所以我们这方面呢就不做太多的时间，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他们的五家七宗啊，就是慧能大师之后呢传下来的人哈、哦，有两大系啊，一个是南岳怀让禅师啊。那你看这些禅宗的祖师啊，他们虽然是啊，完全都属于就是说教外别传啊，或者是完全不执着，可是他们的这种恭敬心啊，他们。都全部都有冠上，不是地方名字就是寺庙名字，不直接称他们的名字啊。前面那两个字啊，不是地方名就是他的寺庙名，后面那两个字呢才是他们的法号啊。所以南岳怀让啊，他是在南岳这个地方呢弘法的，所以我们称南岳怀让禅师啊。他们清源行师啊，这个是两大系。那么这两大系他有传下来的这些人呢？就是南岳怀让传马祖道一，马祖道一传百丈怀海哈、啊，百丈怀海，然后百丈怀海下面呢传两个，从怀海禅师下呢出现了两个禅宗的两个宗派啊，一个就是维山灵佑，这个维啊，有的人念龟啊，龟山或者维山，这两个字都可以，都可以啊。然后龟山灵佑或者是仰山慧吉，这是师徒啊，后来呢就称作龟仰宗啊，龟仰宗就是这一派的。然后另外一个是黄檗西运传到灵济义玄，然后后面呢就是有灵济宗的出现，就是从百丈怀海传下来的。然后从清源行师这一个宗派传下来的是石头西迁，然后传下来就是药山维演、云岩坛城、洞山梁界、朝山本吉，然后传下来就是朝洞宗我们是称朝洞，事实上洞山是师父，朝山是什么徒弟、哦、那么这两个派呢，灵济跟朝洞呢传到日本以后呢，在日本的禅宗呢发挥很大的作用。然后另外一个是天皇道悟传龙潭重庆德山宣鉴雪峰义纯下面呢传到玄沙师辈罗汉贵森清凉文艺，到清凉文艺的时候呢才就是成立的法眼宗。然后另外一个云门文眼就是产生的云门宗。这个到南岳怀让清源行师这个时代已经走到唐朝的中叶，唐朝的中期。那么维养灵济朝洞呢，这个都是在唐朝的末期的时候所成立的宗派。到法眼跟云门呢，这是要到五代时候才成立的哈，唐末五代的时候才成立这两个宗派。然后呢，灵济义玄吗？中间中断了五代中经五世以后，到第六传的弟子呢， 十双楚元哈，他传了两个，一个是方慧，一个是慧南哦，这两个，所以呢又成立了两个宗派，所以总共呢是五家七宗，就是禅宗的大概。其实它的法系非常复杂，还有很多的很多的人才，我们解这个是最简单的。那到最后的这个方慧跟慧南这两宗呢，一直必须要到宋朝才成立，宋朝的禅宗。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是整个介绍禅宗，已经走到了宋朝的时代了。那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禅门里面，他们的那个传承里面，你看那个六祖大师啊，六祖大师他是638年到713年啊，他活了76岁啊，比嘉祥大师啊多活了一年啊，76岁。638到713。这个六祖大师啊，到现在为止他的肉身像还完好如初啊。1200年啊，到现在啊。所以禅宗里面很多很多的肉身像，我们知道这个石头西迁啊，石头西迁和尚他也是有留有那个肉身啊，他这个肉身在什么地方呢？在日本。在日本呢，他现在日本他们是在做研究，为什么一千多年呢、这个、一千多年这个肉身啊还没有腐烂，而且我们这些禅师啊他们留下来的这个肉身呢、没有经过，就像那个你不能跟那个埃及的木乃伊做相比，埃及的木乃伊留下来，他把里面的什么内脏啊那些通通呢掏空了。那这些祖师留下来的东西，留下来的肉身是我们讲叫做肉身像，其实叫做什么全身舍利，它其实是舍利像，但是它是全身的，不是碎身的。像释迦牟尼佛所留下来就是什么碎身舍利。就是它可以让很多很多的人供养，有的有缘的人供养。那么全身舍利就是只有一尊，所以石头西迁呢，现在是在日本。那么有人去瞻仰啊。那么我们个人呢，就是看过这个慧能大师的肉身像，到现在啊还非常的庄严，而且没有经过什么处理，只有上一层漆啊。那这个是他们。就是为什么可以留下舍利啊？最重要你要有禅定的功夫，你有定功的话，那个定功加愿力呢，就可以留下肉身呢、让后世的人做一个证明的修行啊，你的修行的成果。那所以他们这些定功很高的人啊，留到现在，你去看他们肉身像，真的是很了不起啊！他们的那个肉身呢、现在这个慧能大师的这个肉身呢，还在那个潮汐啊，就是。南华寺那地方还留三尊的那个肉身像。那么他肉身像你去看他的时候啊，我们要死的时候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子垂下来的。他留了一千多年啊，他的这个颈部啊还是挺的，所以你们拜托了，你们不要这样。人家留了一千多年啊，人家都脊椎还是什么还是挺挺的，这个我们讲任督二脉啊，这个地方啊，人家这个地方还是直的，而这个地方我现在有人是怎么样往生的时候，如果要留他是这个地方也给他亏掉了哈，亏了。因为大部分你们看演戏的时候，一个人家说要死的就是这样子叫做死掉了吧哈。那他你看他那个定功可以维持到现在的时候，他这个都还是很挺的，坐着都还是很挺的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六祖大师，那么在禅经里面也有记载说他见到弘忍的时候，弘忍有小骗你哈，跟他说你这个是南方蛮荒之人呐、又长得呢丑丑的，还是不是讲他长得矮矮小小的，事实上没有。我们去看的时候，这个六祖大师也没丢水啊，没有缩水啊，那个样子。他们说去看石头西迁的时候，你去按他的时候呢，他还会什么，那个肌肉还有反弹力哈，那个还能够维持有一个什么。弹性，我们现在是弹性疲乏，人家他的一千多年头还有很有弹性啊，所以这个是能说能行啊，能有修有证的人啊，所给我们做的一个证明啊。那这个我们在这个表里面啊，所简单的这样子介绍出去的时候呢，你要了解啊，这里面啊已经从唐朝初年，然后走到唐朝中期，然后晚期，一直走到五代，然后到 十国到宋朝的这个时代，中间出了很多人才，然后这些师徒之间呢又出了很多的公案跟语录，那都很精彩啊。那个马祖道一啊，去见南岳怀让，禅宗里面是最不讲情啊，我们讲七情五欲的那个情啊，就是很快捷利落的。但是禅宗里面，你可以在他整个法性里面看到，他们师徒之情是最有情的。时常哈，就是在师徒在那个师父的身边一待就是十几二十年的，这样子的成就也很多。那么马祖道一去见那个南岳怀让的时候呢，也蛮有趣的，就是他听说那个南岳怀让呢，他是有道之人，所以他就是到他那个附近哈、啊。去结安修行，他不是直接到他那个寺庙去，他在他附近结安修行，看看这个老师值不值得我来参访哈。那他每天呢就在那个怀让禅师的附近呢去打坐参禅，禅嘛总是要打坐，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地方打坐了。结果怀让呢看到这个有一个新来的在附近呢，在那个地方修行，看他每天呢很用功。都在做什么呢？都在坐禅。所以他就去这个师父的就去看这个道一，他说你在做什么？你来这个地方做什么？好，所以我们也要稍微反，这个禅门里面那个语言呢，你都要注意一下。他不能说你来做什么，你就说无啊，凊彩行行的。哎呦，你来安尼讲的，你来从现在无啊，无代志，无聊。这个。怀让问说道一说你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你来这个地方做什么的时候呢，道一回答说来这个地方做佛。所以坐下来，要做佛，我要做佛，所以我来这个地方修行，我每天很用功，为了一件事情，我要做佛啊。这种志趣啊，这个就是很了不起的。那怀让听他说、啊、他来这个地方修行是要做佛，他怎么样呢？很精彩哈，他就去拿了，人咱在见到嘛，伊就去提一袋砖啊，提一袋砖啊呢，他在那张做禅，他每天做禅，他是每天在那张磨砖，在那张磨。然后呢，这个道义就看他这个法师怎么每天在他门口在那张磨砖，说你在那张做什么？他说我在磨镜子。说磨砖哪里可以做镜子？哦，这个道义说磨砖哪里可以做镜子？说磨砖不能做镜子，你坐禅哪里能成佛？你每天在那个地方坐禅啊，能不能成佛？禅不是用坐的。所以到后来那个菏泽神会的时候，我们讲坐禅啊，我们讲坐禅不是坐在那个地方呢打坐叫做坐禅啊。到菏泽神会的时候，他讲什么叫坐禅？他讲坐是一念不生叫做坐，一念不生叫做坐。什么叫禅呢？了见本性叫做禅，所以一念不生了见本性叫做坐禅，这叫做修行。不是哈，你修哪一宗？我修禅宗。禅宗做什么？每天在那个地方打坐，然后呢建周公。所以这个磨砖的这个公案里面呢，就是让那个这个道义呢听到他这个法师这样子讲呢，他就觉得有道理，所以他就跟他学，没有在他旁边结庵了，到他寺庙去住了。所以他在他的这个怀让的座下，怀让禅师啊，他在六祖慧能的座下呢，15年哈、啊，在慧能座下15年，开悟以后，在他座下15年才出去弘法的。那么道一呢，要在那个怀让禅师的座下呢，10年，然后才离开。去见丛林，所以我们时常讲马祖见丛林，百丈立清规。因为在佛教佛门里面哈，以前所有的出家人住的寺庙都是属于律院，就是持律的，专门持律的律院。一直要呢到这个时候呢，这个禅门的这些祖师出现以后，他另外出来专门为这些参禅的这些学人设立的道场，所以别开禅院，就是到禅宗的时候啊。 那马祖呢，他就是建丛林，所以我们在佛教史上呢，要立他，要写他一笔。这个马祖啊，你们要应该要有佛学常识，所以也不是针对你讲，因为我们有录音带，至少流通出去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马祖。我第一次还没有学佛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去随喜，人家说到寺庙去啊，不知道做什么，我就跟人家去。然后那个时候是谁呢？灿云法师，灿云法师他在讲老师讲，他跟那时候讲什么我听不太懂啊。然后他是讲了一句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马祖是男的。我心里讲，马祖怎么会是男的？马祖应该是什么女的啊？马祖是男的还是女的？那妈祖是女的，马祖是什么？是男的。但是我那时候看这个马祖的时候，我会认为是什么？是那个我们这个一般拜的那个妈祖，妈祖。所以他为什么叫马祖？他姓马，他俗姓马，他俗家的姓就是姓马，所以我们称他做马祖啊。哎，这个是我的公案了，我讲给你们听了，就是我第一次听经的时候闹得笑，我心里想这法师说错了，这个马祖是男的，他怎么是女的，他怎么说是男的？那这个是传到马祖，然后到百丈的时候呢，就立清规，就是丛林里面大家坐席的规矩，在百丈的手下这立清规啊。当时呢，就是有立下大家一起什么样子的工作的分配，还有什么样子的，就是说职事上的安排。然后呢，百丈大师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公案，就是什么一日不食哈，刚不足，刚的瑜伽。甚至到他年纪很大的时候呢，他的弟子呢不忍心，他每天都还要呢出去外面工作里面了，就把他的那个什么工具藏起来啊，你把我工具藏起来，我找不到了，我就呢瑜伽崩和你垮。所以他就是这个是中国佛教跟印度佛教不太一样的地方。印度佛教的那些出家人，他们专门的工作里面是就是言教，然后托钵，然后乞食的生活。然后到这个时候呢，就是所以到后来的丛林里面会有财产的出现，还有会有什么自己要下田去工作，甚至呢你寺庙的常住人不多的时候，他财产多的时候，他还要什么请佃农，请农夫来替寺庙什么工作。这个是到中国佛教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变通哈。还有就是这个传下来哈，我们所有的这些公案呢，请你们自己去看，就是很多外面世间坊间很多的书。但是呢，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你们看这个云门文眼呢，就是云门宗里面哈，云门宗里面它有一个有一个，我们举几个代表里面呢，这个文眼呢，它有一个很出名的法语啊，叫做什么？日日是好日，日日是好日，这个是云门法文眼他所讲的话。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呢认知上认为说什么，就是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没有什么凶煞啦，好喜好利这样子的，没有这样子的分别。事实上它这是一个公案让你去参究的，它的整个的法语里面是说，15日以前我不管你，15日以后呢，15日以后呢，你跟我讲一句啊。我们这些都没有禅宗的这种那种气氛啊，所以跟你们讲啊，你们也每次跟你讲说，你跟我讲到一句来啊，你没有什么反应的。那个禅宗里面时常就是师父讲一句，然后你跟我讲一句出来啊。他很在意的就是禅门里面哦，他我们刚才讲，第一个他烦恼障很轻，然后他的情缘很轻，几乎都没有，他的整个思虑里面都在法门里面。然后在那个法门里面，他要求的就是当下的那一念，所以当下的那一念里面是不可以思维跟分别的。所以如果是禅师要叫你道一句来，你说让我想一想，或者你不要说语言出来，说让我想一想，你心念头里面要起一个念头，他马上就打你了。所以叫做棒喝啊，那个棒子就准备随行哈，传了一下，不是说你做不对事情，要给你打呢，你说想一下就打你了，就不对啊，动念即乖啊，就乖就是乖违背的意思啊，你一动念头就错了， 所以他十五日以前，不管你十五日以后你倒一句来，就那个下面的徒弟没有人可以倒一句了，他就自己就讲了一句什么，讲这一句，日日是好日，日日是好日。所以这个呢，我们后来呢，把它当作教下的解释，其实也不见得是他原来的意思。那我们把它当作教下的解释也很好，里面就是说什么，每天呢都是好日。什么叫做好日？不是好运好花给啦，花心不一的好运啊。所谓的好日，说每一天都是修行的日子，叫做日日是好日。我一路讲吼，我单都讲起，我再来好好修行的。这个云门文言的话就会打你，你要说我等哈，万事皆备哈，只欠东风，那个时候我再来修行。时常哈，我们有一个经验，在家的时候也有一个经验，你很忙的时候，你说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再来修行，或者是说哈，我出家了以后我就专心修道。事实上我们知道，当你时间很多的时候呢，你业障就会现前，然后你就不太能够用功。而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讲，日日是好日，任何时间任何时刻都是修行。因为修行是在念头，不是在什么诵经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个修行，是在改变习气，是在观察你的念头起心动念。那你任何一个时间都在起心动念，就是任何一个时间都在修行的时候。所以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对不对？前面洗干24小时，任何时间都是好时。念念是好念，念啊，念头的念啊。我们任何一个念头，你都要抓紧里面去注意啊。那个禅宗里面哈，禅宗里面讲念念是好念，他们那个讲参禅参话头啊，他们用心之恳切之用功之精进啊，就像什么？他们时常说，时常像猫捉老鼠一样。他在抓念头的时候，在参禅参那一句话，他的师父根本不叫他去研究经典或什么，他只给他一句话，你去参，你去参。譬如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或者是参一句念佛的是谁，他光那个参那一句话里面是那种用心呢，不是你随便我去想东想西，然后再回来想一句念佛的是谁，我去传当传塞，然后再又想起来再去想，哎呦那个念佛的是谁，不是这样的。他二六时钟甚至要睡觉要吃饭的时候呢，他都是在想那一句，任何起心动念都是那一句。所以我们是在讲说他有点像什么如痴如狂啊。他吃饭的时候也在想，睡觉的时候也在想，然后一直想到我们讲叫做打破他的无明的那个黑那个巢穴，我们的那个无明的那个黑洞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参到有一个机缘突然开悟，那个就是突然开悟，那个就是机缘成熟。事实上你说他突然开悟好快，事实他用功的时间也许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他讲他们是生生世世要修行的，就是参那一句没有出来，没有彻见本性，死不甘心哈。那么死不甘心里面他是念念都在注意的，所以他们的参的用功是没有一个念头是放掉的。我们如果要想参禅的话，你就要有这种什么精力，要有这种精神。他什么事情照做，日常的生活活动照念照做，所以一切的执事，所以禅门里面所有的执事很忙的，但是他任何你看他是在很忙，事实上他在做什么心地的功夫。那么心地的功夫就是没有人能够妨碍你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稍微介绍这个云门文言哈，讲这个日日是好日，他讲了，他讲一句很出名的话啊，平常心是道。这个讲的就是很平常的话，什么是道？什么是道？道，你道在什么地方？道路的道。什么是道？什么地方是道？很多人都做解释，但是他告诉你，平常心是道，不要好奇物怪，不要呢想什么什么。想神通啦，想比人家高啦，想怎么样子的啊？太过骄傲，太过卑劣，太过觉得自己不行，这个都不是平常心啊，就是很自然的、很光明正大的，然后呢，很有那种道心在修行的这种，就是平常心之道。所以这个是云门文言这个里面所讲的啊。这个时间哈，我们 我们很高呢，人家禅宗里面呢一代的，我那个，我们今天就跟他讲完了，所以话要讲快一点。到这个黄龙慧南哦，黄龙有三观哦，这个也很有趣哦。其实我个人来说，我很喜欢看他们的公案，因为我觉得人生的有一些东西，看看这个会觉得比较自在一点，心也会比较什么潇洒一点哦。这黄龙他有，他叫人家参，叫他弟子就参三观了、哦，三观，他就是说哈、哦，人人尽有生缘，就每一个人都有你这个生命的因缘，生命的因缘。那么上座的生缘在何处？上座就是你啊，你告诉我你的生命的因缘在什么地方？这是一关哦，你自己去参。以前的祖师是参一句话，他是参三关哦。那第一关，上座的生缘在何处？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意思啊？你不能告诉我说你从啊你的娘胎来哈、啊，那这样子就没有禅门的水准了。他讲你从什么地方来，是你这个世事轮回，你最头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要找你本因啊，找本因啊，你去想啊，你想你从什么地方来的？上座生缘在何处？这是第一关啊，黄龙三关第一关。第二关是什么？我手何事佛手？猜呢？我手跟佛的手有什么差别？那这个是黄龙自己举的，不是我哈。他是讲我手何事佛手，跟佛的手有什么差别？猜呢？然后呢，手举完了，我脚合适什么？驴脚，马驴的那个驴啊。我手合适佛手，我脚合适驴脚，是黄龙三观。啊、哦，人人尽有生缘，上座生缘在何处？我手合适佛手，我脚合适驴脚。佛众生啊都是平等的，你不能哈、哦、有一种差别的因缘哈、啊，差别的心念起心动念都不对，你不知道说不能说师父解释看看那个是什么意思，每一个人解释的意思都不一样，我们都没开悟啊，所以这个是黄龙的三观哈、啊。下面呢、啊，我们给各位做资料的哈、啊，做资料的是法眼文艺宗门的十归论啊，因为禅宗太兴盛。正到后来每一个人都要站到一个边，跟现在一样了，什么东西不执着，所以呢都乱七八糟了，就产生了一个宗门的弊病。那么这个法眼呢就提出了宗门的十种规矩，这个我没有时间念啊，你自己去念啊，你自己等一下自己去念。那么我们提出就是禅宗理念呢，就是以它的宗旨啊，它的宗旨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是讲教外别传，就是他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我们讲有化华石、有华严石、有方等般若这些石，这些教外之外特别传的一个法门，所以叫做教外别传哈。那么他们这一个禅宗呢是不立文字，你不要告诉我说是什么经是怎么说法的，六祖大师是不认识字的，是一个文盲啊，但是他是一代的祖师，所以什么文字死在文字里面，这个都是禅宗他们要打破的。那么他们用的方法叫做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目的是在什么地方呢？就希望你们就希望禅门呢能够见性成佛哈、啊，就能够见性之后呢就能够成佛，所以禅宗。是一个方法，用各种的方法，目的在什么？让我们见性成佛。所以它的标准高在这个地方，就是你前面的我们讲烦恼障、所知障，它根本都不去了，不是不去，它根本没有这些，它直接呢取破无明，因为它的门槛很高，你的能力要很强，才在这一门中，就是这一门这一个派别里面有所得、有所成就。第一个，你烦恼障跟所知障要很轻很轻。根本没有这些贪嗔痴的烦恼，人我是非的烦恼很少，几乎没有，不会计较、啊、这些，然后、啊、直接进入到这个宗门里面参话头，一参几十年，然后还要有很好的老师，开佛眼的老师，已经开悟的老师在那下给你盯，给你讲你这种开悟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有的时候你开悟你认为开悟的事实上不是，所以一定要有开了智慧的老师做你的指导老师，所以他的门槛是比较高。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不是专修禅宗的，但是这个禅呢，其实我们讲的禅就是什么？佛心，就是一个佛的心，就是一个定的心。所以我们虽然不是专修禅，但是我们也有一种什么？ 一种禅的气息。所以念佛其实是什么？最高的禅，因为念念都是佛里面观照里面最禅，就是三昧，禅定就是三昧。你念佛就是一种三昧，到你一心不乱乱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禅门里面一样破无明。所以我们呢，即使不专修禅宗，但是。